闻，另一方面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我过去三个礼拜在国内的一些的感受这样的。那可能这一次就是说我感受也比较多，可能今天一次也不见得分享得完，所以慢慢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那我想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好了，我们这选自马太福音24:10-14，我们一起来。大家好像今天早上没吃饱是不是？还是比较热吗？还是怎么样？我回来感觉挺凉快的，在国内倒是很热。OK， 我们再一起把它大声念一遍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些气力，我们再一起再来一遍。OK， 那时。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为着早晨的敬拜献上感恩，也特别为着今天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领受你在我们心中的开启和恩典，我们也继续的感恩，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开启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来真实的认识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也一起来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恩名祷告，阿们。那这一段的圣经取自马太福音，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关于末世的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的分享。那我在回来的飞机上，我就在默想这一段的圣经。那结果昨天我们礼拜六早晨一起灵修的时候，正好也进到马太福音24，我很感恩，我说正好这个继续让我去思考一下怎么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这段的圣经我会希望跟大家从大概三个方面来谈我的一些的感受吧。第一大方面呢，就是前面的这几节的圣经讲到人心的一种的光景。耶稣讲到将来会有一个时代 ，OK， 那那个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很多的信徒会受逼迫，那受了逼迫的同时呢，也有许多人跌倒。有陷害，有仇恨事情，然后有假先知起来，有迷惑众人，还有不法的事增多，以至于这个人的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那我这次在国内跑了很多地方，也坐了很多次飞机，那同时也坐了很多次 taxi， 出租车这样。那坐出租车，我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些司机谈话这样。因为我发觉呢，这个出租车因为他们的出租车司机的见识相对来说比我广得多，这个我一年回国一次的话，这过去这一年国内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借着跟出租车司机聊一聊，就大概略知一二这样的。那这次回去，我令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在北京还是上海，在杭州还有别的一些的城市吧，出租车好像司机们都不约而同的都在表达一种心境，而这种心境就是说是就是好像很多的不满，就是心中的这样的不满这样，我就觉得很这个很奇怪这样，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有这些的不满，他就跟我讲很多过去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的事情。那另外呢，我去在一些地方服侍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秀这张图。那我可能跟大家秀过，那这张图呢是，安主他们他修的这个心理学这门课的时候，我也很好奇，把他的课本拿来读了之后，从他的图上课本里面选下来的一张。那这一张呢是 就是表现的，就从1957年到大概2007年，大概多少50年的时间吧，是整个这个蓝线是讲到人均收入，是按2000年的这个美元计算的话，人均收入在过去50年从10000美元大概到了30000美元这样，就3倍这样。那这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这个统计计算出来的。那这个红线呢，是表明呢，就是说是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在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大概是32%吧，平均大概32%、33%的人认为自己在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就虽然在过去50年里面，收入增长了3倍这样的，但是呢，在西方社会统计，人认为自己过幸福生活的这个比例停留在1/3这样。那我就在国内的时候，在地方服侍的时候，我就常常把这张图片拿出来，我说大家认为国内的人情况怎么样？虽然不是过去50年，可能过去10年这样。然后他们说呢，第一根线呢也差不多，可能在过去10年里面收入就不止，可能都不止涨了3倍这样。但他们觉得这根线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就跟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也是非常的吻合吧。然后另外我在国内一个网上，这个 actually 是这底下没有打出来，是《纽约时报》的中文版中文网，它就是统计《人民日报》这个上面一些词出现的这个频率，从2001年到2011年，大概10年期间吧，这个和谐社会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率，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这个是每一年出现了2000多次，就表明说呢，就是政府非常希望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出来。那但是到了2007、2008年的时候呢，就不太怎么讲了，但是还是不少。你如果你想想看，一年里面讲400-500次的话，表明每天至少讲一次《人民日报》嘛，所以是不是每天都有一份呢、这个是，但是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维稳出现，就是说是从2001年开始有，到现在呢，就是说一天到晚讲维稳。我去年回国的时候听到这个词还没搞懂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物理界呢，我们是不讲维稳的。OK。维稳的意思就是维护稳定 ，OK， 维护稳定就是说和谐社会，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嘛，希望建立起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出来这样。那维稳呢，就是简称就是维护稳定 ，OK， 就是说政府非常强调维护社会稳定 ，OK，Bless、okay, you， 这个呢就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这个把它放到一起，我把这两张图放到一起的时候，就发觉很有意思了。这个和谐社会讲到后来讲皮了，没办法，但是呢，问题还是存在。OK， 所以说呢，这个维稳的频率就是大幅度的增长，就非常的强调说，在一个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各方面的挑战出现的时候，政府非常的希望。那在物理界，维稳这个概念其实有点跟我们的想象不符的，因为如果我们过于维稳的话，等它真正 crash 的时候，这个释放的能量是最大的。OK， 那物理界常常是希望就是随不时的稍微释放一点能量，以至于不要变成 so unstable 的。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国家领导人从哪个 model 在考虑说社会需要维稳这样。但是我借着这些图呢，我也开始认识到，就是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吧，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社会，面临这么多的需要这么多人口，然后呢在整个人心里面我像刚才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圣经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也的确是让我们开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人民有许多的思考。这也是我也是在网上找到了一张图。那回国常常意味着吃很多东西 ，OK， 特别是吃很多以前没有吃过的 ，OK。那我这些年开始呢，这个很多人就提醒我说：“李辉，你不要乱吃 ，OK， 你不知道你在吃什么 ，OK。”那就是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是不是食物有重要的污染，已经讲不清楚了。那我在一次福音的 布道会的时候，我就把这张图片也找到了，就是说他就讲到一个人在，如果今天这杯茶里面别人送我一杯茶，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脏东西的话，你会不会去喝下去？ OK yes 但是呢但是这个 taxi driver 就是讲说呢他们虽然都不是基督徒 OK， 但是他们自己都觉得说一天到晚他们所接受到的东西就是像喝这些脏东西一样，整个人的不仅是身体，更重要的是这种灵魂被玷污 OK， 就是体现出人心的一种的状态这样。那我在另外一个看到的现象也是让我非常的注意，就是说常常在飞机上或者是说在大街上，很多人带这种像佛珠这种东西这样的，一串一串的戴在手腕子上这样，或者戴在挂在脖子上。这个我想说是当然基督徒可能会带个十字架，但是我倒很少看到这样的。但是所以说整个人心也处在一种非常极大的需要的当中这样。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说，在将来在人类社会里面会有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里面呢会出现人心会出现这样一种光景是也因着许多不法的事情产生许多的恨恶，产生许多的纷争，产生许多的这种陷害，使也产生许多使人跌倒的这么一种状态。那我另外一个有机会接触的就是在几个地方服侍那这就是面对基督徒了 OK。那我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的对真理的认识，这些观念虽然有一些信主可能是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那有些信主可能稍微年轻一点，3年到5年，有些信主时间长一点这样的。但是存在中国教会现在也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许多的这样的困惑或者是迷惑，就是很多的这种混淆，那这个是对基要真理的认识的一种的混淆。那所以我这次也很有意思，我可能大家知道，就是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的主日信息里面，我就特别问大家说，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OK 说稿子 OK 大家知道。那然后我在这个在各地方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也问那些人，我说我们都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说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我诚实讲，我也拿到五花八门的答案 OK。那这也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说是当我们不管是在北美还是在国内，当我们称我们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但是却对基督本身的这个含义，就是神他自称自己为基督和当时的使徒们称耶稣为基督，和将来我们在天上嘛，将来与主同在的日子称他为基督，我们是不是真切地理解这个词所蕴含的这个的真实的意思，所包括的这个全面性，这个其实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样过我们每天的基督徒的日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也觉得有很多的这样的迷惑，真理上的这样的一个的不清楚在教会当中，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种事情。然后耶稣在这里面讲到，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也渐渐冷淡了。我在一个地方服侍吃饭的时候跟他们谈，我就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诚实地讲，她说她有一个亲戚depression 怎么翻译忧郁症这样，那到一种程度呢都不太 function。 那我说为什么不请他一起来听福音来聚会这样的，他就说呢，这个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觉得如果把一个自己这样的亲戚带到教会来，大家可能会另眼看他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就算了这样。那这样的例子我还碰到还不少，就是说是在国内的一些情况，就是说看到许多的需要像我们可能从国外回去就觉得啊，这些都是需要，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反而在国内一些的情况会觉得说好像熟视无睹的这样一种的情形吧。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可能实在是司空见惯了这样。所以 所以说让我觉得就是说整个这个爱神爱人的心好像就没有那么样的火热，就像耶稣在地方讲的，不法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叫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然后另外有一些教会同工培训的时候讲到他就说这个他们称李辉老师了，他说你在那边待了18年服侍，他说我们这边教会3年下来他就已经觉得差不多了 OK， 就是很劳累了，这样的需要停下来了。所以到底这个怎么样在教会建造，在属灵生命成长里面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的往前走。所以这些不仅是在讲到我在飞机上读这段圣经，回顾我刚过去3个礼拜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吧，不仅是在讲到中国国内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和情形，我想更重要的是想跟大家强调，就是耶稣这一段话呢是针对普世在讲，他是讲到在将来，在他那个时候讲说将来会有一个世代人心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那的确当我们看北美也好，欧洲也好，然后或者是说看甚至就看老萨拉莫斯看我们教会，看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其实这里面耶稣所描述这段话，我特别选出来这些的词的话，其实都能够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都能运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的神的耶稣发的一个预言 OK， 那也是非常关键性的，是值得我们去真实的来思考和面对。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神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It's not hard to point out problems OK， 所以指出问题来可能不见得会很艰难，但神的解决办法到底应当是什么？我这边顺便提一句就是圣经里面你去仔细观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神会预言这些的事情，但是神也一定会把解决的方法告诉大家。大家同不同意 ？OK， 我再表达一遍，可能没讲清楚。就是我再举个实际例子好了，比方说耶和华神召Abraham亚伯拉罕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那时候向他发预言，就是说是将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之地，受那地人的苦待他们400年，然后说了什么呢？大家这个读经营里读了创世纪还记不记得啊，小红还记得吗？对，他而且说的是说我要惩罚那个国，甚至所以以至于他们出来的时候带着许多的财物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时候讲的 OK。 所以你可以讲到说神会告诉他们说他们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的为奴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神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的。比方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南北国都被灭掉之后，神说呢，你们如此的背弃我的话，终有一天你们要怎么样被奴亡国 OK。 但这句话讲完了之后又说了什么呢？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所以这个也是神这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如此的犯罪为离弃神的话，但是神还是有解决办法的。所以耶稣也是开始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提供一条出路的 OK。 所以在神耶稣也在预言将来会有一个世代，那我个人相信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世代 OK。 这是我个人相信，就是说人心会出现这样的光景，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末世的世代，但是神说他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在第13节耶稣讲一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怎么样？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什么是忍耐到底？咬紧牙关是吧那我个人认为呢，忍耐来自于很多方面。我今天如果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3个方面，如果没有时间可能就选一两个好了。就讲到就是说呢，真正能够有的忍耐，就像这一棵这种如此轻的树生活在这个沙漠中一样 OK。 他是我个人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真正的忍耐呢是能够来自于呢与神的一个真切的连接，真正忍耐能够来自于属灵的操练，真正忍耐来自于一个对勇士的盼望。 OK， 所以我想特别今天跟大家强调这个属灵操练。我们礼拜六灵修之后呢，我就跟我们那些一起灵修的弟兄姐妹，就是请他们今天会跟大家有一些的简短的分享，我请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灵修的感受，好不好？是，老戴先开始好了。Yeah.
最早我们叫祷告会，后来就是早上的灵修。我自己感觉呢，这个灵修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说至少星期六早上我们早早的起床哈，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并且是在默想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边祷告边求问神，就是说真正的理解神在圣经中给我们每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再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段时间既然我们在默想哈，也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心里静下来，来反省自己，来认罪悔改。虽然可能我自己认罪悔改还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呢已经开始了。这是我感觉到这个早上灵修对我的帮助了。
呀、yeah, 我们这个灵修，我记得是从零九年的暑假九月开始的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呀、yeah, 都是我也看到大家生命都在成长。那我们昨天主要是就是看马太福音24章，那基本我就是分享我昨天分享的。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敬拜，敬拜完之后我们就读一个章节的那个圣经。昨天读马太24章，所以基本上在我读第一次马太24章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末世吧，启示录吧。那脑子里是没有什么，就是居然看一遍，讲说哎，这东西我都知道了吧。那没有什么任何特别感受，所以在读第二遍，在第二遍的时候，我在基本上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时候里面有一点触动，但是我没停下来，我继续念，念到第六节。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里面有督促，就是说回去看第一章，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 OK， 我就是好吧，我回去看吧。那我把第一节跟第二节念一下哈，因为弟兄姐妹里面没有圣经，所以第一节是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第二节是耶稣回答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在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在第二节里面我所知道的，以前我所知道的经文就是说，为什么到最后是每一块石头都不见了？因为就是说在罗马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罗马兵丁就是在提多王领导之下，就是把圣殿烧毁嘛。那烧毁的时候，因为当时候圣殿是外面有一些地方是包金的、贴金的，所以那个金是融下了、融掉，融掉以后就在石头，会流到石头跟石头缝里面。所以罗马兵丁为了要挖那些金子，所以就把每一块石头挖掉。所以到最后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圣殿就是应验耶稣所说的话。但是我昨天看到 再回去看的时候，我就在第一集里面，我也第一集跟第二集里面，我所看见的，我就很像门徒一样。我门徒他看圣殿，他只是看到圣殿的荣华，外表的那个包金啊什么那种漂亮的那一种，那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也像门徒一样，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被世界也是被世界诱惑，在各方面。不管是日常饮食啊，或者说你眼睛所看到，你耳朵听到，你都会被世界所感染。那在第二节里面，耶稣就说，每一块石头都会被拆。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被世界所诱惑，我也在抓。虽然我是基督徒，我很追求神，但是我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我也是在被感染到，我也在抓伤心，但是我抓了又有什么用？我到最后是不是也都是肌肉？所以那神又让我想，就是说回想到这个礼拜四，我们最近常常有暴雨嘛，雷电暴雨。那礼拜四的时候，礼拜四晚上有点暴雨，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司空见惯嘛。我们最近常常有这种。所以那时候我老公在房间，我在厨房那里，那突然间差不多我们后来回想看时表，时间是晚上9:30的时候，那我就是外头下雨下很大，然后突然我就听到外面声音，那个闪电声音啪一声挥打大声，就好像就在我身边，然后呢我还听到我家里有爆炸的声音。那个就那个时候那个整个我至少我厨房这一边是那个电灯就砰砰就这样闪烁，然后就暗了。然后我回头一看，看我们后卫在七米那个地方有一个墙壁的那个灯嘛，就有点像我们的Bible 里面的七灯哈。我们家里是好像六个而已。那里面就是说我的那个灯小灯一盏一盏的嘛，其中有一盏就冒火。我一直喊着老公，我们家有火。但是虽然我外面有点慌张，但是我里面在想怎么办。我想到说，我用手把那个火盖起来，那也不行啊。所以我觉得说找布，就这样嘛。所以我赶快就去找块布。但是当我把布拿回来的时候，火熄了。但是后来我就回想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那个就是闪电加上我家那个爆炸的声音，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现在很想起来，我想他说，好像魔鬼在跟我炫耀什么，你知道吗？但是，我这几天也是一直在回想，我会想说，虽然就是那个景况好像我在看一个 movie， 像我们 movie 在看恐怖片那个时候很像，但是我里面，我在想回想起来，我里面有平安呢，我还会想说我要拿什么，赶快把这个火熄掉。所以说，我就也是非常非常感谢神。我就说，就觉得说，虽然我那个 moment 我没有想到说要祷告，但我只是想，哎呦，怎么办？有火，就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非常非常感恩，就是说虽然没有感觉神的同在，但是事实上神一直在照顾我们。所以在我现在就又回到灵修，就是说我在灵修的时候就也是让我想到那一幕。所以我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你，那你今天让我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我知道你是要放 OK， 把目前我所抓住的，我所担忧的，我必须学习怎样放掉，怎样把自己跟自己家人家里的事情全部交给你。但是说真的，我们用嘴巴讲非常非常easy，但是事实上你要真的放手不easy。因为我目前的情况，我一直在学习交托，但是我常常就一把又把它抓回来自己弄，但是我知道没有用，只有神。我目前的情况只有神，求神出手才能成事。所以我在晨祷的时候，我跟神说，神，我虽然这24章这里讲的是末世，但是 对末世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要的，我就是你，我要你，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帮助我，把我里面释放。所以我基本上，我昨天早上我就是在那边，我就静下来，我等候神。神真的来了，他在就在里面安慰我，让我感受到神的拥抱、神的爱。所以我就一直，我就基本上我就在那边享受，享受神的爱。然后在结束前，神跟我说：“爱是永恒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说，我是觉得这个灵修对我来讲是帮助很大。虽然我在家里我不是每天灵修，有时我会灵修，但是自己在家里灵修不大一样，没有灵的感觉，没有那么 sensitive。在礼拜六大家一起晨祷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 easy， 我可以碰到神，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也是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找几个弟兄姐妹，或者说来参加我们礼拜六的一起晨祷。谢谢。
我就是说简单的把，就是昨天我在灵修的一个过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就像慧清和那个老戴他们分享一样，其实就是说礼拜天的早上的灵修，就是我觉得从去年的12月还是一月份开始，我就是我们有那个读圣经，有这样灵修。那以前我们只是祷告啊，就是唱歌，但我觉得这个特别帮助我。这半年来，我觉得我从每次的灵修里边都得着特别多这样子。所以我下面就讲一下我昨天的自己灵修的整个过程。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就是要刚开始，我就是我有一些祷告，那我就求神帮助我的心能够安静下来，然后我也求神能够在今天这个灵修过程中能够启示他这个话，能够让我能够在今天的这个灵修过程中让我的灵里能够得到喂养，能够得到饱足。那我也求神也赐给我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这样子让我的耳朵能够来聆听。那我就也是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样。那我就开始祷告，祷告以后，然后我就开始读，那先把24章整个的读了一遍之后，我就开始就前面一段段读下来。那我读前面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呢，我就有些默想，然后我就说跟神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求神借着这两段话能够让我明白他到底要从这两段话让我明白什么，知道什么，这样子告诉我什么。那后来祷告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心里就是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两段圣经里头，就刚才慧清有分享嘛，但是我觉得我在那里神让我看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属神以后，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一个天然的生命，还有一个里边的生命。那我觉得神让我明白一点，就是说我要进外边的东西都会过去的，所以神要我们要回到这个，神要我回到这个生命的路上来，能够跟他能够来连接。因为他讲到就是说这个根基是里边的，那个这个生命的路是在里边。那我觉得神要让我更多的跟他的这个生命来连接，因为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外边的这些，包括我们肉身所做的这一切工程，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能进到神的国里。唯有我们跟神的这样一个关系，在神的因着这样一个关系所带出来的这些东西，才能存到永恒。所以就是我当时就是说好像就有跟神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能够常常的就是跟他，就是回到这个里边来，跟他能够享受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样子来建立这样一个根基。那因为太长了，所以我就想稍微讲一点嘛。那今天刚才李辉读到的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就是11节到第14节，那我就前面有很多有些祷告，那我在这里也有停留，因为它上面也讲到就是说人的一种光景嘛。那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希望自己能够在这种光景中，是不是比如讲是爱心冷淡呢，也是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是 有那个忍耐到底的这种性情，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那到底怎么样我才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有忍耐到底的这样子一种信心这样子。那我跟神祷告以后，我里边就出来一些经文吧。那我觉得我里边感动就是说，就是一个就是认定持守真理，然后活出见证，忍耐着结实。那在马太福音就讲到撒种的比喻，我想他讲到什么，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他说就是神要我们把他的道，他说持守在诚实和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我觉得这个忍耐的结实就是说，不，我就说当有这些不法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有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当你在这个神的真理里头，神他就会把他的爱用他的话就说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让我们可以不被就可以脱离那种不同流合污，可以活出那个见证，持守真理这样子。然后后面我再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在那个第42节，然后到最后，那我在42节到44节，我在这里读的时候，那我觉得神他也讲到末世的一些现象。那我然后他也讲到神要来的时间，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神他说要我们要警醒。那我在这里也就停留在这里，我就问神，我说那我怎么样子能够来警醒呢？那我觉得就是里边感动就是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这个我想是在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说要常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他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就求神保守我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然后后面也讲到，就是有很多的感受，什么常常祷告啊，不可灰心啊，与神连结啊，就是说也要为就是说执政的掌权的祷告，然后为在位的祷告这样。下面还有一个就讲到，就是说前面讲到警醒，后面就讲到预备嘛。那我就说那怎么样子来预备，那我就跟神有些祷告。那我觉得好像神也是在这时候有些感动，就是说也是神的话，他说你要常常努力多极力多做主的工。他说那这上面我想圣经读过，就是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在里边，就比如像你要传福音啊，或者看到弟兄姐妹，周围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有些朋友需要，你就是要去做这样子，把爱就是说神给你的，你就是要毫不吝啬的，就是完全的给出去。然后就也讲到一杯小子，把一杯水递给一个小子啊，就是这样，他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就是说很多这样的经节，就是神让我就是说从想到这样子。还有最后，在我读到42、45到那个51节的这个的时候，那我中间就是我看到就是说，有他讲随时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那后面他又讲到我要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他还有他又讲到就是说，他讲倘若那二人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觉得读这段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就是有很多的默想，也是跟神有很多的祷告。那在祷告以后，我心里就是说也是有些感动，就是说他这里讲到就是说当那个恶仆人就心里说必来的迟啊，我就怎么样，那我就问神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了，我当时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和以前的光景，就是说我们以前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的两样，还是在以前的这样一个生活里边。那这接着这段话就是说，我觉得里边也是在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觉得神就是要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就是说的，就是说要持守真理，要活出见证，然后就是说跟神来连结，过一个圣洁跟世俗有分别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来行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这样子。比如说就是传福音啊，然后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付上爱心啊，付上代价，就是这样子忍耐结实，就是这样。所以 这就是我昨天灵修的一点，讲的比较凌乱。
我们自从去年开始改这种方式变成灵修之后，对我来讲帮助比就光祷告对我来讲是比较帮助。我们在这个灵修的过程，然后以前注解是七步，后来我们把它简化，就是我们读经，然后默想，祷告默想，然后以前就会进到回应。可是我就有一段我自己在操练的，我不是那一种很会默想，也不是那一种常常停下来就求问神的那一种，就是我在读经，我是喜欢比较分析的，比较去用理性去理解的这种经文方式。所以这个刚开始的属灵，这个我们灵修的过程，对我来讲好像我不晓得想什么默想什么，所以对我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我觉得后来渐渐就是这样，这大半年下来之后，对我来讲我比较能够了解什么叫默想，然后每次的默想我怎么去询问神。那我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有挑战的，我不晓得其他人怎么样。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越来越有帮助了，好像就好像有点有一些窍门了吧，或者说我每次好像觉得好像有一些亮光，然后在最后才会进到回应。因为以前我看一看这个就可以直接跳到回应，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多经文很熟了，可是就是缺乏这种祷告跟默想询问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的回应常常都是比较肤浅的。所以这一点我自己有很大的得着。另外一点，我就是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有能力。我们每一次就是接着再来一章嘛，那这一章我觉得每个弟兄姐妹，我觉得每个弟兄姐妹停下来默想的或者是对的感动都不一样。所以借着这个让我在这个经文里面对我受益非常的多。所以就像刚刚慧卿讲的说，我们自己在灵修自己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跟像我们这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的这个灵修，我个人在这里受益很多。所以每个礼拜六早上我现在都不迟到，而且还是第一个到。所以我就觉得从一开始有点觉得好像反正这样的事也很好，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到现在我是觉得我每个礼拜我事实上觉得就非常的 enjoy。 对，就是这样。
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哈，我很那个，我跟那个丽如的感受很像哈。我是就是说不太就是爱思考的人，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星期六早上有这个灵修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对我来说能把这个圣经就是说仔仔细细的读上一遍两遍，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三遍，就是说我会从这里头会对这个圣经在某一个部分的话可能会有很有一些思考。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说对神的话的话有一个理解，我也会就说像那个灵修的这个七个步骤，以前是那个朱建牧师给的那个七个步骤，然后就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就说问神啊，然后去跟神祷告，然后来回应，最后呢就是说跟神有个回应，这样的几个步骤。然后我现在也是正在慢慢的学，我是刚刚入门，我希望能够跟神有一个更深的这个连接，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能坚持下去，我自己呢能坚持下去，然后在这个读经上神教导我们要读他的话语，在读经上呢有一个更深的这个理解吧，也是求神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对他的话语能够那个比较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好，谢谢。
我想特别这次刚才请这 每一位都有一些的分享，不是说灵修只是唯一的方式，我想我这个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就是说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这种属灵操练的方式的话，而且借着这样的属灵操练你都能很好的与神相交， absolutely no problem， OK， 就是说没有是说是一定要去怎么样这样。那我只是觉得这些年下来借着这种礼拜六早晨的这种灵修的方式吧，那实在是看到就是说他们对我个人也是对这个很像刚才每一位都分享到的，就是说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在是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听到一点，就是说很多位都分享到他比较强调的是一种与神借着与神交流的方式来明白圣经，而不是说是借着完全的我们常常用的所谓的理性的去分析的方式来明白圣经。这个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成长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不同这样。另外一个呢是借着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听到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是借着被神的感动而带出来的回应，而不是一种的就是说借着理性分析出来应当有的回应。那这两个这两个所带出来的这个是两大不同吧，就是在借着灵修的方式这样。所以邀请大家愿意礼拜六早晨来参加的话呢，可以跟冷拉姐妹联络，她是我们的 coordinator， OK，她可以把你的 email 加在这个 list 上面，关于时间地点这样。那我特别今天跟大家强调属灵操练，也是我这次回国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去之前各个地方跟我安排，我算了一下，加起来可能有16次不同的信息这样。我走之前准备的头晕脑胀的，我心里因为一个信息要如果10个小时的话，160小时没这个时间的 ，OK。那后来结果到了各个地方之后，深入的了解那地方需要之后，结果每个地方都提出来说要学习灵修，you know。这个是我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是并不是我事先怎么准备的，而是就是说所有的所有地方的需要跟他们深入的去交谈之后，才发觉每个地方的人都希望说，他们虽然他们也都好像操练过灵修，甚至就是他们也发材料，每很多教会发这些灵修材料下去，但是我仔细的问你们是怎么灵修的话，和他们在灵修中的得着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呢，跟我们做的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的确就是说有很多可以继续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说不愿意带他这个有 depression 的这个亲戚来的那个姐妹，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跟别的同工一起灵修过一次，就一起灵修完之后，他就特地还跑来跟我分享说，这次灵修里面神开启他，开始明白他应当怎么做，特别是关于他这个亲戚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眼睛放光这样的 ，OK， 所以这个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好了，这个是一个我在一个地方跟年轻人集体灵修，他们给我安排说是事先讲说是学生领袖，后来才搞清楚，其实都是跟 David 安主差不多年纪的这个。就是大学生这样的 George 这样的，很多是有大二大三大四和正在毕业的，这些大概你别看这一群年轻人其中有3个是全职或者准备毕业以后全职的 OK， 而且精挑细选是那一代，就是大概他们所带领大概有10几个团契，所以加起来可能上千人的这么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团体的，我们在各大校区，所以挑出10几个人来2个礼拜培训这样。我跟他们一天，这个你看到这个席子，就是他们睡的这个，男生就睡一大厅，女生睡另外一个大厅这样。有一家人把他们的房子别墅给捐出来了，供他们2个礼拜使用。他们每个人要读这些书，然后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想学灵修 ，OK。我说好，那我们就你要想学的话，你就给我2个小时，就是真的就是2个小时灵修，当然不是都拿来，就是大概有半个小时到45分钟是当时就默想完之后给他们有 feedback 这样的，就是跟朱建牧师礼拜有时候在聚会里，早晨就带大家灵修是非常类似， 先读经灵修，灵修完之后给 feedback 这样。那就是就在我后来也很感恩，就是说是在每一个我服侍的地方就都这么做啊、那我发觉的每一个这么做的之后都很有得着。 OK， 就是所以因为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服侍和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觉得他就是每一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连接还是很需要提高。虽然好像真理有听到了不少，理性上认知也不少，但是真正的心与心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的连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需要，也非常的缺乏这样。所以又回到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的圣经，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神说唯有那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真正能够有这样的忍耐，若没有与神一个真实的连接的话，是不可能忍耐的。OK， 在我是不能想象说能够忍耐下去。然后，那所以属灵操练就变成一个就是说能够真正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每日的基督徒的日子里面，能够跟神真正连接起来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属灵操练，但是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没有属灵操练的话，你是很难谈说与神真实的连接。没有与神真实的连接，那你就很难谈说在神面前长存忍耐。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 OK， 所以若没有这样的与神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连接，若没有一个真实的属灵操练的话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谈这些了，是不太可能耶稣在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昨天晚上我们有请到这个 Jerry Jackson。 那过去这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有请三位的讲员美国讲员记得如 Bill Redman、 John Robb 还有这个 Jerry Jackson。 OK， 那我昨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这三位的讲员其实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在这个时代领受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的人，而且是美国人。OK， 那他们所领受的呼召呢，从相当的程度来讲，都已经不仅只是关乎美国，或者是在美国局部的地方，他们是关乎整个神的国的。像 Bill， 他多次的去中国，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把圣经世界观能够带进中国的教会。而不要就是说美国教会所犯的这些的错误，就是说是好像全套搬进了中国的教会。他希望中国教会在初期建造的阶段就能够避免一些美国教会已经所明白过来的这些的错误。所以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林肯这个他们毕业典礼可能几个月前给大家有发这个 link， 他就是一个主题讲员。林肯这个是美国基督教一个大学非常注重世界观的，是首批这个中国毕业生 OK 培训出来的 OK， 这个是在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史上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件的事情 OK 所以那像这个 John Robb 也是在这个全球祷告运动上面，他希望是看到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的连接。那昨天 Jerry他最后的分享到，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某个基督教的领袖能够代表全世界的基督徒向神发出邀请，说，这个福就像这里面讲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个人呢，就是说我个人是坚信，我们作为基督徒，不仅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世的呼召，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像耶稣。但我也同时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个时代的呼召，就在我们这个族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应当是献身在某一个具体的方面 啊，这是我个人坚信的，就是说这个啊，一个普世的护照和一个时代的护照，在我们身上是必须同时产生，同时带领和帮促进我们的日子，而不是只是某一个方面的这样。所以我最后我想这个我也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分享了。最后跟大家谈我一个的感受。我这次去到一个城市坐出租车，结果是个女的。我很少看到女 driver， OK， 但是呢我每次坐出租车就跟她聊，我就跟她谈到她的就是各方面的事情。然后谈完了之后呢我就讲到说我礼拜三就会也会离开这个城市这样。他就突然下车的时候他突然来一句说是先生你礼拜三的话要我能不能我来送你这个去机场。我说没有问题啊，他就把他的电话留给我，然后他就说你礼拜二晚上叫我礼拜二晚上打电话给他或者发短信给他，他礼拜三早上就来接我一早去机场这样。结果然后呢我礼拜二就跟我这个同事讲说我要打电话给这个人，他说干什么，他说我说要给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说这种事情你绝对不要去做的，这种就是说很多骗的这些，他说到随便街道上抓个出租车就好了，你何必一定要这个人呢。我心里想说不好意思吧，这个当初已经答应他了这样的。后来我就礼拜二晚上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礼拜三早上你几点钟到旅馆门口，这个我赶早班飞机，他说没问题。然后果然这个礼拜三早上他就到点就到了那边，然后我就上车没聊几句他就讲到说他原来他先生已经去世了这样，他有一个14岁的女儿，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的这个他很伤心的事情那他是在这个城市的郊区实际上不住在这个城市里面，那只是他一个人住在这个这边赚钱这样的。那他先生因病去世之后他的女儿还住在他先生的这个算是他丧夫的这个爷爷奶奶家里面嘛，然后他自己又很不想回去，因为面对所有这些痛苦吧，然后他在一个人在大城市里面呢又没有任何的朋友这样，然后他女儿呢14岁又处在这种应该叫什么期青春期不错，但是也是这个叛乱不叫什么叛逆期对吧，所以说整个的就是说学业他说早小学还很好现在上了初中就特别是最近这特别他父亲去世之后就所以我当时很吃惊啊，就是说还刚上车还没坐没太坐稳，刚讲了几句话就讲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当然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我就跟他一直讲这样的，然后鼓励他去教会，鼓励他信神这样的告诉他这人生还是有盼望的。他最后讲到说这种他有时候想想他先生这种颓灯好像什么事情都就解决了这样的 OK， 我说你千万不能这么想。然后这个他还讲到说他也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应该辞掉这边的工作回到他女儿的身边两个人一起生活。然后呢我说你女儿怎么讲，他女儿说随你，我说这随你的意思就是你要回去啊，这个就是讲很多这样的事情嘛。那我最后就下了车我就去去坐飞机了，然后我心中是非常的感慨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像存有这样的需要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不管是像他这样因为先生生病去世或者是我们生活别的遇到的这样的例子心中存在这样的痛苦那到底我有时候看我自己虽然可能没有他这样的经历吧，但是我有时候也是实在是感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的拣选和恩典嘛这也是像保罗讲的，就是说是他发觉他不管是希腊人是外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每次接触到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都是这种很深切的感受，就是说是why them not me why me not them 这样的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所以在我们信仰的这条路上，在我们不管想到说福音的能力拯救和我们传福音的火热和心智上面，我们都祈求神把这样的一种虽然在末世的世代不法的事情多，但是借着忍耐，借着与他的连接，我们不但没有冷淡下来，反而是一个极大的火热在当中。OK， 所以我很感恩这个到了北京之后，在一个教会里面接触到一个常常去上海的出差的一个人，我说这个电话你到了上海一定要打，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跟这个人联络带他信主。所以也鼓励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吧，不管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接触什么样的，当我们去真正的接触人心的光景接触的去明白我们人心里面需要的时候，神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来见证他福音的大能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知道是说拯救是在神那里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你把这个先关掉一下，我需要插这个耳机。OK。这首歌就是《神羔羊万王之王》。